大家早上好。
好。
我们有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让我们在这里来享受你，来认识你，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引导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成长成熟，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认识你，来经历你，来成长，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的讲到，我讲到路德记的第一章，那我们这次是接下来讲是路德记的第二章，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满足的恩典。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在以色列在四世秉政的时候经常有饥荒，在一次饥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伊利米勒，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他的家乡伯利恒，来到摩亚地，在那里生活。那时候他们还年轻，他们的小孩子还小，虽然在那里举目无亲，可是凭着他们的年轻，他们的辛勤的劳动，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可是天不如人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伊利米勒就死了，然后他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这样在那里又生活了十年。可是不幸的是，这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剩下他的妻子拿欧米和两个摩亚地的这个儿媳妇。这个时候拿欧米年纪也老迈了，他思乡心切，在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家乡，他想回去，而且听说神已经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所以他就跟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去吧，你们趁着还年轻，可以重新结婚，重新开始你们新的生活，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去了。其中一个儿媳妇俄尔巴就回去了，可是这个小的儿媳妇路德就坚决不肯回去，要跟着他去。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葬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立，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的决心是非常的坚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们知道国是代表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亲属，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他就是说，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你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你的习俗也是我的习俗，我愿意接受这一切，你的土地也是我的土地，我愿意在那里生活，你的国家也是我的国家，我愿意为以色列纳粮当差，如果我有后代子孙，我愿意他们成为以色列人，要是有战争，我愿意他们为以色列牺牲。 我上次跟你们讲到说，我去申请移民的时候，那个移民官问我说，你愿意为这个国家扛枪吗？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眼泪唰一下就流下来，真的是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我是认同这样一种价值，美国的自由它所代表的这个人的基本的权利是我所认同的，是我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路德在这里为他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也为他的后代子孙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因为他认同以色列的价值。不光是认同以色列价值，他认同以色列那位上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所盼望的那一位就是我所盼望的那一位，你所依靠的那一位也是我所依靠的那一位，你所依靠的相信的那一位决定善恶的那一位也是我所相信的，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那我也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他的手里。这是信心，这是真实的信心，像耶稣所讲的一样，你们若有一颗信心如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被听从你们，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拿奥米他的门徒训练的成果，他训练了这两个儿媳妇十年，其中有一个成了这样一个门徒。有的时候我也很惭愧，想到说我们为什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们的神呢？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路德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在哪里，我已经信靠他了，我已经向他祷告了，我怎么看不见这个上帝呢？我怎么看不见上帝？我在困难的时候他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记载的。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有一些跟乡亲的一起沟通，一起寒暄，然后接下来讲一句话，拿欧米和他的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上帝已经有预备了，上帝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合适的时间，是割大麦的时候，是收成的时候，是有供应的时候。他们回去了，他们虽然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可是上帝给他预备了一个时间，一个恰当的时间。你看这段话的时候你读得很拗口是不是？要是你来写这句话，你一定会说，当他们回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多简单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上帝写了这么长，拿欧米和他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有点晕乎乎的，怎么那么麻烦，那么麻烦。你想写这段话3000多年抄写下来要花费多少的人力精力，就是为了多写这几个字，而且写错一个，那个以前你要重写的。可是你知道，好像你去翻一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的家谱啊？我是回去看过我们的家谱啊，翻起来可很辛苦，非常辛苦，不知道找自己的家人找不到，不晓得在哪里。好像你去翻那本家谱，翻得很辛苦，找到一个女子叫做路德，你以为找到了，上帝说不，不是这一位，是那位拿欧米的儿媳妇，她是一个摩亚女子。OK， 当她从摩亚地回来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祷告的时候，哎呀，上帝，我们这么多人，上帝听得过来吗？上帝听得过来，而且上帝很在乎你，啊，在乎你的每一个 moment。路德可能是一个没有显赫的家身世，也没有长得特别的美丽，他只不过在万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在走在大街上一眼就忘。可是上帝记住了，上帝不厌其烦的把这段经文抄了一遍又一遍。上帝很看重你，也很看重我，他已经有预备了。然后第二节的第二章的时候说，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波阿斯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可能20年，可能更长，他们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还活着吗？以前好像生活得很好，现在是不是已经变穷了，或者他已经移民到外乡了？可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说，他们家族当中有一个人，他叫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是个 wealthy man。 上帝也已经预备了有这样一个关系在那里。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当然是身无分文，他们原来那个小房子，那个房子还在不在？即便在的话，也都是家徒四壁。他们从摩亚地可能就带回来几件衣服，可能一两床被子，除此以外可能什么也没有。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粮食，有了粮食能够生存下去，其他的事情可以慢慢的来。这个时候这个路德就跟他的婆婆说，你让我去到田里去拾麦穗，我蒙谁的恩就跟在谁的后面拾麦穗。路德他知道他需要恩典，他知道他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举目无亲，他是属于摩亚地，是以色列人所不看重的那个民，他需要恩典。可是恰好说他恰好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上帝的预备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除非你专心的，你去用心的去看，你要打开你信心的眼睛。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说，哦，现在好了，这就是我给你的。上帝也没有站在你的面前跟你讲，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了一些事情，有一些的引导，有一些的亮光，是要你去用心去体会的，要你在这个体会当中你了解他的恩典，而且在这个体会当中你还要去努力的去做。上帝没有直接给他们粮食，也没有直接突然有一个人就给他房子了，没有，上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切的劳苦他们必须要去承担，一切的炎热他们要去忍受，但是上帝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有了这些供应，上帝是要我们去认真的去体会，让我们去建造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看看这个伊利米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波阿斯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他的那些仆人们在田里边劳作，他可能有些事情要安排，所以来晚了一点， 他没有坐在家里边在那里享受丰收的时候，可是可能是一个享受的时候，他也没有对他们把一切都是完全交给别人，他自己来跟他们一起劳动，跟他们一起劳作。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恩典，一种祝福，他就说：“耶和华，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也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劳资关系，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当我们在家里边，当我们在教会里边，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祝福，带着这样一种恩典来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美好的一种美好的关系，一种美好的环境就开始建立了。可是我们现在真的，我们是很非常的缺少这一点，我们的心里好像非常的浮躁，我们心里边好像就是受不得一点的委屈。我想如果你是有大陆的背景，或者是说你用过微信，或者是你参加了大陆的某人参与的一个某一个群，你一定只知道我在讲的是这两个人是谁，对不对？这两个人是谁？那王宝强和他妻子啊。这王宝强是一个国内很有名的一个演员，所以他有很多的粉丝，他的家庭很幸福，有一对可爱的孩子。不过一个礼拜以前后来看到报道，他看到他妻子的手机放在家里边在那里充电，他出于好奇就看一看他妻子手机里边到底是写些什么，所以就看到他的妻子和他的叫什么经纪人之间非常亲密和肉麻的语言的 message。 他就非常的生气，就给妻子打电话说这是怎么回事，可是这个妻子不理他，不想回来跟他讨论，然后最后跟他说你要小心一点，要不然我就让你身败名裂。所以在非常愤怒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微博里边，说他因为妻子和他经纪人之间不道德的这个关系，然后破坏了家庭，破坏了婚姻，所以他宣布跟妻子解除这个婚姻关系，并且解除这个经纪人的这个职位。那这个事情在网上就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到了差不多五天以后，总共的流量就到了82亿次，就是每个人几乎都参与在里边啊！这个风头盖过了奥运的风头。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有好多的事情出来，对吧？他们结果说他的妻子已经跟他经纪人已经有6年的关系，而且他所挣的钱全都被他的妻子给转移了。那当然妻子也反口咬他一口，说他在外面有包养女大学生，而且呢这个对他拳打脚踢，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好。那这个大家都是很多的人都参与进去，那每一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都发表自己的评论，都有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幸灾乐祸的，有的是添油加醋的，有的是当然是骂他妻子的人是非常的多。好像我们这样一个环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环境。我们平时在茶余饭后喜欢讨论这些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我们好像在一艘船上，一个人的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关怀，这样一种恩典来对一些失败的人。我们恨不得就是抓一个丢到海里去，然后大家来看热闹。可是这英文也有报道哈，你看这个波阿斯是一个有恩典的人，这个有恩典的人， 他来到田间，他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女子，就问他们说，哎，这到底是谁？他们说这是摩押女子跟着拿欧米回来的，那位摩押女子，她到这里来征得我们的同意以后，她就在这里捡麦穗，一直到现在。波阿斯就说，就主动的跟她打招呼说，女儿啊，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按了一下就跑这么远。好，我们看那个李弟兄帮我调整一下。啊，我不按，对对对对。可能我按的长了一点，然后就跑得太远了。所以女儿，你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间里去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所以他知道这个那个路德需要什么，他很关心他，他有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他说，你就跟着我们，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你就在这里，没有人欺负你，没有人欺负你，你可以在这里捡，你可以在这里啊，在这里很自由自在的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劳作，得你所需要的。路德他寻求人的恩典，他看到那个这一家这么的好，这个波阿斯以及他的仆人对他这么好，他就有点奇怪，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体恤我呢？他有点好奇，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当然他也不知道那个上帝已经给他们安排的这样一个亲属，对吧？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以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那么大家一同来读第二段好不好？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很关心这个家庭，波阿斯很关心这个家庭。很久以前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到摩押地去寻求生活的时候，也许他们没有跟波阿斯商量，也许波阿斯给他提供了意见，可能他们没有采纳，他们去了，本来是要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可是没想到遭到这么多的不幸。这波阿斯一直非常的关心他们，等他们回来以后，这些事情包括路德怎么样对待他的婆婆，怎么样坚定不移的跟他们回到以色列，他都非常的关心，他对路德非常的了解，而且他的人品对他有很大的同情。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没有同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没有花心思去了解别人。有个人叫做 Stephen Covey，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很多很有名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 Seven Habits for Effective People， 有效人生的七个秘诀，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找来看一看，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他上面讲到他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去纽约出差，在那里坐地铁，那地铁上面也不是很挤，有的人看书，有的人打瞌睡，很安静的一个环境。突然到了一个地铁站，门就打开了，然后进来几个人，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那父亲一脸的忧伤，孩子们也都还小，最大的可能还不到10岁。本来车厢里是一个幽静的一个环境，他们进来以后就彻底的打破了， 这个父亲走到他的身边，就唰这么往地上往位置上一坐，然后一动不动。然后那个三个孩子就疯得很厉害，在那里乱闹。然后别人看书，他们就把别人的书打翻在地，每个人都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这个父亲也不管，就继续任由他们在那里闹。他们每个人都想上去跟这个父亲讲，可是呢都没有讲。最后这个 Stephen Covey 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跟旁边那个爸爸说，你的孩子这样，你能不能管管他们呢？这个爸爸突然醒过来，眼神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又回到了现实当中，说，哦，对不起，我们一个小时以前，我们从医院我们从医院刚来，一个小时以前他们的妈妈刚刚过世了。你说什么？他们的妈妈一个小时以前去世了？你怎么不早点说呢？所以整个的车厢里边这个气氛都改变了，这几个孩子不再是他们的烦恼，而是他们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安慰这些几个小孩子，因为他去了解了人家的情况。那波阿斯是这样一个关心他的亲属，了解他的情况，他知道这个路德来到这里不容易，是来投靠，不光是投靠这些以色列，他是来投靠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敬你的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路德懂得在这个人面前他蒙了恩典。他不光了解他，而且真心的接纳他，真心的接纳他。那到了吃饭的时候，伯阿斯就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站在处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也吃了，还有余剩的。所以他们接纳他，请他跟他们一起吃饭，让他成为他们中间一位，没有隔阂，没有隔阂。这个地方 有一句话可能有点奇怪哈，将饼站在处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我是有一些这样的体验。我在农村长大的，在我那个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的穷，家里基本上饭菜还是有的。那我们那里有一个富人家，就是我们村上唯一一个最有钱的人家。那个老先生我没见过，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们比我的父亲还大。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一家很多很多人都住在那个房子里边，他们分着住。当然到了解放后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他的名字人家叫他老先生，他至于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不是因为他受了很多的教育，是因为他可能是他是财主，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他行事的方式有点像文绉绉的，所以人家叫他老先生。在解放以前呢，那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勤俭。那个时候的人有钱不是为了享受，有钱是为了挣一个家当，造一个大房子，为儿女成家立业，这是他们普遍的想法。所以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勤俭。当然他年纪大了，他也喜欢享受，所以呢他就买点酒买点肉，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吃，其他人都不能吃，包括他的孙子孙女站在旁边看，他也不理他们，不给他们吃。他那个抱怨他的儿媳妇，我们那吃菜哈，还有一个就是做一大锅的酱，到了夏天的时候用那个大豆做酱，做 一大缸，然后没有菜吃的时候就吃那个酱。他抱怨他的儿媳妇们吃酱太多，所以他说你们是牛吃酱，牛吃酱。所以那个牛吃酱就在我们那里成了一个有名的一句话，这个人那个吃菜太多就是牛吃酱。然后就想着可能波阿斯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虽然他们家里很有钱，可是过着非常清贫非常节俭的生活，可能醋也就是可能就是他们日常所吃的菜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感受。然后他跟那些仆人吩咐那些仆人说，就是他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用它，不可羞辱他，不可羞辱他。他很有恩典，他知道虽然那个路德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非常好的一个人，可是在极穷的情况下也可能有软弱，也可能有软弱，我们人都有软弱，可是不要羞辱他，不要讲，不要说，尊重他，因为他今天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当中，也许你我在那个情况当中也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出来。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人格的，不会因为我们犯错我们就会丧失掉。我看奥运会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张照片，我很感动，很感动。你看到这张照片，这是两个德国人，他们在巴西得到夺走了这块沙滩排球的金牌。我刚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为照片这两个人这个夸张的表情很感动。当我仔细读的时候，我发现很有道理，因为巴西的沙滩排球是他们的引以为自豪的他们的强项。在2014年，他们得到这个世界杯举办世界杯的时候，那个球王贝利就讲了，就是我们很欢迎全世界人都到巴西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巴西人会踢足球也会打沙滩排球。巴西人确实很厉害，是大球都玩得转，而且玩得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实在不幸在世界杯的时候被一个德国打成7-1，那这一块排球也是他们所看重的，也是他们所看重的。所以他们这两个德国人在跟巴西人比赛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在面对整个的巴西，因为整个的场上不光是场上的那个巴西那个女将也很厉害，那个看台上所有的巴西人都在嘘他们，而且为那个巴西人加油。可是他们实在太强了，他们从巴西人手中硬生生的把这块金牌给夺走了，他们干得非常的自豪，非常的自豪。你看他的拳头捏得恨不得把两个指头都要捏碎，他的嘴巴觉得不够大，要把那种心里的这种快乐那种心底的这种快乐要抒发出来，最好有两个嘴巴比较更好一些当然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中国人也潇洒了一回哈，我们在1/4的决赛的时候就把巴西人给打败了。巴西的那个女排是非常的厉害，中国人那个就是80年代统治女排统治以后，基本上就是巴西在那里统治，那块金牌是他们所看重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体育可以带给人尊严，可以把那种人的尊严真的是张扬出来。还有一块，还有一张，他们是在得奖牌的时候是那样的开心啊，恨不得告诉他们的家人，告诉他们的亲人，告诉他们的国家，我们赢了，我们得胜了。当你得胜的时候，哪怕巴西人再多，哪怕你是在他的家里边拿走，可是你可以开开心心、自自由由的拿走，没有人会拦阻。这是人的尊严，即便希特勒也要尊重人的这个尊严。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每次奥运会都会大家会讲到这个人 Jesse Owen， 不知道有没有人没听说过，现在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很少 讲到他了，对不对？刚来的时候经常会讲到他。1936年在德国举办那个奥运会，那个时候德国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统治这个德国，而且他相信德国雅利安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而且雅利安人要统治全世界，所以这个36年的奥运会就变成了他所要彰显这个德国人这那个就是个 show off， 是个 show off， 大家来看看他多么的厉害。可是就是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那个时候被人所看不起的，只是当奴隶的一个人，在那里夺取了那个最有价值的四块金牌，100米、200米的短跑、跳远和4×100激烈。Jesse Owens 成为那届奥运会最闪亮的明星，给了希特勒一个怎么说呢，在当着他的面把他夺走，是人的尊严，人通过劳动通过努力所得来的。当然这个人的尊严不只是在得胜的人身上可以得有尊严，在失败的人身上也有尊严。我们可能你们也可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美国女孩子，他们在跑5000米的时候，跑到3000米就突然摔倒了，不光自己摔倒了，还把另外一个人，一个新西兰女孩给绊倒了。那个新西兰这个女孩子就爬起来准备接着跑，反正奖牌已经没有了嘛，还继续要跑啊。然后她就看到这个每个女孩就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她没有抱怨，没有责备说被你害了，我这一次白来了，本来还可以，说不定可以晋级，冠军可能拿不到，奖牌可能拿不到，可是至少可以晋级到那个决赛。他没有，他反而扶起他，安慰他，说这是奥运会，我陪你一起跑。对好多的运动员来说，参与就是一份荣誉，拿奖牌的人毕竟只有三个，可是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能够来参与这个奥运会是一份殊荣，能够跑要在那里跑下来，哪怕是最后一位。所以这个女孩子她知道自己的心愿，她也体谅另外一个人的心愿，非常尊重这个人，他们一起跑下了这个最后的2000米。那这个他们最后那个国际奥委会让他们能够参与决赛，那汉布林也最后也确实参加了，当然他的实力没有那么强，没有拿到奖牌，但是你可以看到人这里边的所反映的这个尊严。所以波阿斯是一个懂得尊重人，懂得人的尊严，即便人在犯错在犯罪的时候仍然不会失去的那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一份能够反映上帝的荣耀的那一份。刚才讲到王宝强的故事，当然我不是去 judge 他，但是我想如果他更加的成熟，他可能会考虑的更多一些。虽然他的妻子确实是背叛他，确实是转移他的财产，确实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毕竟是他的妻子，毕竟他们有两个孩子，他虽然有这个权利可以做伤害他妻子的事情，他可以不做。是那个他那个经纪人的妻子已经掌握了他们一起开房的200次的记录，但是人家并没有马上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人家用夫妻不和感情不和的理由 来解决。当然后来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他也参与进来了。我想这是一个人能够变得成熟，能够懂得接纳人的失败，接纳人的背叛，这是波阿斯在他的生活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虽然那个路德没有这样做，但是他已经想到了，即便路德这样做，我们也愿意接纳他。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就读的啊，103篇第十节，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上帝是有这个资格的，上帝有这个权利，可以按照我们所做的错事情来对待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抬起头来，如果他那样对我们。可是上帝选择不那样做，他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这是额外的恩典。他说并要从捆里抽取血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嗜笑他。这是他不需要做的，他不需要做的，这是他额外的，他所愿意的，他分外的，他愿意这样做。我们也是因为上帝额外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上帝不需要为我们去死，但是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路德是一个求恩、知恩、报恩、蒙恩和感恩的人。他跟婆婆说：“允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知道需要人的恩典，他需要很容易被人斥责的。那些不喜欢他的人，那些总想告诉别人自己比较高一点的那些人，看到他会厌恶他，叫他走开。所以他盼望，他希望得到人的恩典。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当波阿斯来关照他的时候，他就俯伏叩拜说，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可是他了解波阿斯是一个顾恤他的人，他蒙了恩典。他知道这个恩典。最后他后来他说：“主，我主啊，我愿你现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他知道那个波阿斯关心他、关爱他，他在这里已经蒙恩了，已经蒙恩了。而且这个恩典使他变得自信，使他成长。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拿奥米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他是在那里做工，他是劳作。你如果看旧约圣经很有意思，上帝没有说直接给，或者是安排一个政府直接救济穷人，他是说让他们劳动，让他们有劳动的机会，用自己的手来得到他们的生活所需。这是对人的尊重，人是需要劳动来得到自己的尊严。如果那两个德国人的金牌不是他们争取来的，是赐给他们的，也许他们也很高兴，但是绝对不会那样的高兴，那样的开心。这是他们劳动得来的，他们的努力得来的，他们所配得的，他们的尊严彰显出来。所以路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尊严得到彰显，他的人格得到尊重，他自己的信心得到成长。 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而且他也有很好的成果。那个圣经上讲到他他那个拾了多少麦穗了，我算了一下，大概有一个立方英尺，大概有三四十斤吧。他那天的劳动成果有三四十斤麦子，或者四五十斤，所以他有劳动成果，他很自豪。所以让我们跟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学习，像波阿斯学习那样一种做一个有恩典的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接纳别人的人，来帮助别人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我们也学习路德是一个做一个求恩知恩蒙感恩的人。谢谢大家。